李强达沃斯公布经济数据，被指讲大话。40万南韩人入陷阱，川普首战赢爱荷华州初选，拉马斯亚米弃选。瑞士主办乌克兰全球和平峰会，德国、瑞典为七月备战。大陆频传警察举报维权，最后一道防线或失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16号在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 5.2% 左右。他强调中国是
重信誉、
守承诺的，但李强的这个讲法被指大言不惭，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讲大话。南韩金融体系近期一不小心上了中国数据的当，恐怕涉及到40万南韩投资人面临破产危机。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大约1800多名代表参加。李强在论坛上表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在5.2%左右，高过5%左右的官方目标。但《华尔街日报》在2023年12月曾经发表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荣大聂 Daniel Rosen 的文章，其中说中国2023年 GDP 增长可能仅是0-2.5%。所以有网友就提出敲问，经济有增长必定就业率稳定，如今中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就业困难前所未有，这个增长率是怎样来的呢？股市持续暴跌，消费、投资、出入口持续下降，怎样解释呢？套用很简单的逻辑就能够拆穿中共的谎言。还有网友说，李强吹牛吹得太保守，他应该讲成增长了 52%。 这个言论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大言不惭和擘大眼讲大话。还有网友直接作了首诗，经济下滑数字涨，群众质疑直骂粮，凋敝萧条迎杀荒，万恶之源共产党。网友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已经陷入困境，你却说自己的情况还不错，而且还脸不红心不跳地讲大话，于是大家更认清了你们，也更了解了形势，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1月16号的论坛上，李强还强调中国是重信守诺的国家，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最值得信任。李强还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能够应对好跌宕起伏，长期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且话投资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海外评论人蔡慎坤发帖话，李强的呼吁能否令外国政要和外国商人恢复对中国的信任呢？显然李强讲了并不算，李强亦不能代表习近平。看看习近平在省部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估计外资都会吓到打冷震。习近平在讲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时，要求金融监管要掌牙带刺，有棱有角，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蔡慎坤话：这样的监管基调，边个仲会对未来有信心、有期待呢？边个仲会在乎李强声势力竭的呼吁呢？有人话李强的这个说辞令人想起一句说话：相信共产党的就等于入了火葬场。还有人说达沃斯经济论坛不知为什么已经成为了缅北的诈骗平台，中国整体经济下滑，明眼人都看得出，不过就是中共的一直讲大话，已经牵连到投资中国产品的外国人遭受严重损失。南韩先驱报报道说，南韩金融监督院近日针对12间金融机构就不当销售香港恒生国企指数挂钩产品 ELS 展开调查。这些机构包括南韩国民银行、新韩银行和韩亚银行等12间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涉及在没有通过审核风险评估的情况之下，就向客户销售香港恒生国企指数的 ELS 产品。而香港恒生的这个产品是南韩金融机构在2021年以中国企业指数为依据设计的产品。当时中国 A 股在2019年、2020年、2021年已经连续三年上涨，但是到了2022年之后 A 股转为下跌，由2021年初高位至目前，中国国企指数累计下挫近 55%。如果香港恒生企业指数无法在到期日之前反弹，这样预计南韩投资者会损失高达60,000亿韩元，亦就是大约350亿港元，涉及到400,000南韩投资人面临破产危机。专家分析，这暴露中国经济深层风险，南韩金融机构缺乏洞察，国际需要警惕，中国经济数据可能有假。
1月15号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共和党2024年第一场党内初选中，前总统川普以压倒性高票获得胜利。投票结果显示计票率 95%， 川普赢得大约 51%， 55,838 张选票，获得20名代表数，而德桑蒂斯获约 21%， 有23,175 张选票，获得8名代表数。凯利获约 19%， 有20,809张选票，获得7名代表数。拉马斯亚米获约 8%， 有8,358张选票，获得2名代表数。请睇报道。
德桑蒂斯在爱荷华州的表现被视为成败时刻，与此同时，凯利如果在党团会议中获胜，将为下个礼拜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提供重大推动力。爱荷华州选民向共和党候选人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大约9%的人希望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剧变或重大改变。很多人对政府的法律体系和美国选举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证明川普仍然在共和党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大约3/4的人认为对川普的法律指控是政治企图，目的是削弱他，而不是合法调查重要的问题。据美联社的调查结果表明，大约10/4的共和党党团成员认为移民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而大约1/3的人表示经济问题最重要。 调查中大约十分之九的人支持沿边境修建隔离墙，大约十分之七的人表示强烈支持川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首次提出的想法。另外，美国亿万富豪拉马斯亚米在爱荷华州初选开票之后就宣布停止竞选，转而全面支持川普。据 CNN 报道，拉马斯亚米表示接受残酷的事实对他来讲很困难，但他必须承认确实无意外的惊喜。在初选开票后的15号晚间，他已经打电话给川普祝贺川普胜选。他还透露自己接下来将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在16号川普造势活动上为川普站台。
在1月15号至19号，瑞士的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之际，瑞士宣布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将主办乌克兰和平问题全球峰会，不过具体日期和地点还未确定。请看报道。
泽连斯基抵达瑞士后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所有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都将受到峰会邀请，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和中共，因为中共作为俄罗斯的主要盟友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罗斯将不会受到邀请。不过在1月14号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在达沃斯结束，但会议就乌克兰和平提议并没有任何进展。共同主持国家安全顾问会议的瑞士外长卡西斯表示，原因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准备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所以进展不大。泽连斯基还将在达沃斯上和各国政界和商界领袖会谈，将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支持，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战援资金的不确定性。据德国的一份秘密文件披露，德国国防部做出推演，俄乌冲突的局势可能会在2024年2月开始升级，到2024年6月由于西方支持不足，乌克兰军队将以撤退告终。随后一场针对西方的网络攻击和其他形式的混合战争将于2024年7月开始，然后波罗的海国家开始爆发冲突。俄罗斯在9月将在俄国西部和白俄罗斯展开大规模演习，派遣5万名士兵。在10月俄罗斯将向加里宁格勒派遣军队和部署中程导弹。在12月苏瓦乌基走廊地区可能会爆发边境冲突，利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暂时无政府状态，俄罗斯可能在白俄罗斯的支持下展开行动。据这份秘密文件说，在某日北约总司令将下令向东翼调动30万士兵，其中包括3万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到时俄乌冲突将演变为俄罗斯和北约部队之间的直接冲突，导致2025年夏天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但报道亦说，这并不是德国第一次准备对俄罗斯开战。去年11月28号德国就已经准备和俄罗斯开战。据消息说，德国联邦国防军总处长佐恩签署了一份武装部队作战手册的机密文件。这份长达68页的文件提出了国防军在面对和俄罗斯的可能直接军事对抗时进行战略重新定位的概念。而德国亦并非唯一为俄乌冲突可能升级而动员的欧洲大国。瑞典文防大臣博林在一场年度国防会议上已经向瑞典公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近日有消息传出，白俄罗斯已经派士兵前往俄罗斯，而北约亦在白俄罗斯边境部署进攻部队，这可能会令俄乌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这几日有几条热门的帖都和中国大陆的警察举报维权有关。
一个是近日网上已传一则江西警察实名举报九江市公安局廉溪区十里派出所同行的短片， 呢名警察11岁嘅仔，因经常被班主任老师喺全班面前凌辱，导致佢轻生。而警方办案人员却帮助制作伪证据，掩盖真相。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1月14日喺 X 平台上发布短片，显示一位自称叫张定杰嘅男子手持警察证同身份证。他表示自己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3级警长，手里面有大量的人证、物证等材料，想实名举报九江市公安局廉溪区十里派出所的同行。内容是他11岁的仔经常被老师暴力侮辱、殴打伤害，导致他轻生，但是办案人员却在事发后故意将原始短片证据留在学校长达7日，不予扣押，导致原始影片中42处被删除，过程中存在掩盖真相、制作伪证、诽谤死者等严重违法行为。赵兰健附上文字，警察亦保护不了自己孩子的生命，一个警察都是如此待遇，可想而知普通百姓的待遇。另一个消息是大陆财新网曝光的新疆警察的儿子孙任泽遭到变态酷刑而去世的消息。财新网的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被广泛转发，引发不少轰动。案件涉及到8名警务人员连续7个钟头使用暴力逼供，期间对受害人使用的手段令人发指，导致孙任泽离世。而孙任泽的父亲是一名因公殉职的警察。相关报道迅速发酵，文章很快遭到封杀，孙任泽亦成为敏感词。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社会，老百姓普遍认为警察是中共的打手，警察坏、警察刑讯逼供已经是他们的办案手段，但是警察打死警察的仔并不多见。有网友说，可见如果是中共这部机器需要，警察的家人甚至警察本人都会成为中共待割的韭菜。另一个短片显示，一名警察发抖音说，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不信谣不传谣，但不知什么是谣言，谣言应该是哪个制造哪个来负责，而不是哪个传哪个来负责，是不是谣言亦不是哪个的权力大，哪个就说了算。对于每一条信息，我们都有阅读的权力，无论真假，我们有相信或不相信的头脑。有网友说，如果警察不能明白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造成的，那就太可惜了。绞肉机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哪怕是开启绞肉机开关的人。还有网友说，中共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基层的执法人员，现在警察站出来争取权利的越来越多，今后会有更多的警察和军人站出来，咁就係压倒中共最后一根稻草嘅前哨。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